好，我们今天要把约翰福音做一个结束啊。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啊，我们就翻到第20章啊，20章。那么20章呢，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20章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啊，七日第一日是星期几？是礼拜天。啊，七日的第一天，一个开始是主日，就星期天啊。犹太人算法啊，比如说安息日是七天的最后一天，那神告诉我们，你们要6天呢、啊，要劳碌辛勤的工作，第七天呢定为安息日，这一天要干什么？敬拜神，跟神亲近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要，但是我们的安息日不是在只有礼拜六而已，而是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时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来跟他亲近啊。好，这边讲到七日第一日清早，这个清早是天还没亮，还是暗的时候，快亮的，也就是说最暗的那个时候叫清早啊。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到哪一个坟墓去？耶稣坟墓啊，你千万不要找错坟墓啊。好，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出现很多玛利亚，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会冠上一个地名啊，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或者是伯塞大的玛利亚等等啊。那么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呢，他曾经身上有七个恶鬼，还记得吗？啊，本来一个鬼，后来把他赶出去了，打扫干净了，结果这个乌鬼在无水之地晃来晃去，结果说哎，回去比较好，又找了比他更恶的鬼，一共有七个，就住在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里面去，但后来被赶出来了啊、哦，他就一直很忠心的跟随耶稣啊。其实圣经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哦，除了这12个使徒还有其他门徒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妇女跟在后面啊，照顾耶稣跟门徒的生活起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齁、哦、能够健壮齁、哦、妇女啊姊妹齁、哦、真的那一种爱心齁、哦、真的是弟兄的，我们真的要来好好学习齁、哦。好，那么这位玛利亚到了这个坟墓，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齁、哦、那这个石头是可以用滚的齁、哦。那我们上次讲过，这坟墓算是比较高贵的，是财主的坟墓才有这种构造啊。好，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啊。他都不提自己的名字，都讲啊，耶稣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名字重要吗？我的名字不重要，主的名字才重要，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的名字不是那么重要哈、哦。真的，如果能够称为一个名称，叫做主所爱的那一个，或者那一个很爱主的那一个，那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是最大的满足了哈、哦。好，那么就跑来看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出来，哎，其实抹大拉玛利亚是一个人去的吗？不是，因为说什么？我们。那至于谁跟他去，圣经没讲啊。有时候圣经没有讲的那么仔细，只是在这边暗示我们，可能不只是他一个人去而已啊。好，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其实犹太人哦，他们一直在预防。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不断地讲到说他3天之后怎么样复活，所以呢他们也很担心真的有复活。如果真的担心他真的，万一他真的复活的话，代表他真的是神，代表以前这一些犹太人尤其宗教领袖在逼迫他的这件事情上是怎样，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们呢，为了防止他的尸体被盗走啊，所以呢他们还在坟墓的外面派了罗马兵丁在那看守。 啊，结果真的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尸体不在了。那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空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空坟代表什么意思？复活，而且是死里复活，对不对？在坟墓里面是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当耶稣的尸体不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传有人把他的尸体怎么样偷走了啊，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相信他死里复活啊，所以他们一直在防范这件事情啊。好，那么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一起开始跑步啊。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面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谁跑得快？约翰跑得快。那约翰跑得快可能是体力比较好，也可能是什么比较年轻对，有可能啦，从这样来推断啊。好，继续往下看啊，再来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那么犹太人死了之后呢，他们会用那个裹尸巾很抱歉啊，把尸体包起来，然后涂上香料，对不对？谁曾经带了100斤的这个香料去抹耶稣啊？上节课我们讲过，哪一位？尼哥底母，对不对？好，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说，那一些裹尸巾还放在那里。那想想，如果有人要盗尸体的话，要把尸体偷走的话，他会不会那么仔细的把这些裹尸巾一个一个把它拿下来？会不会？不会，因为太花时间了。如果要偷东西，应该怎么样？快点离开现场，拿了就走，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所以由这里来看，这个尸体并不是被拿走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那么进到坟墓里面去，就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子。这个卷子就是按照原来形状放在那里，也就是说裹尸巾跟裹头巾那么放在不同的两个地方，不是杂乱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不是偷的，当然不是偷的，偷的当然不会把它这样子。再来，耶稣尸体不见了，对不对？死里复活了。那么当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耶稣的身体当然就变成灵体，所谓的灵体，那么就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是代表这些裹尸巾并没有办法把它绑住，对不对？它已经超越这一切。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在问我们，请问复活的时候真的身体也跟着复活吗？如果没有，能到后面会看到说耶稣的钉痕是不是还在？钉痕是钉在肉体上面，是，所以你可以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怎样，身体一样是从死里复活。所以真的复活是身心灵都完全的复活，你了解意思没有？只是说复活之后的这个身体我们称它做灵体 spirit body，他就不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面貌会不会改变？如果不会的话，这为什么这些门徒每次看到耶稣都认不出来？
因为其实他们是他们以前
呀，我说耶稣当死里复活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很多都认不出来啊，那当然也说因为天色昏暗啊，也可能嘛，都在这个天未亮的时候嘛，对不对？以马忤师不是两个门徒也看到他，对不对？也认不出来，直到耶稣跟他们讲到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火热，才想说哦，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对不对？那这也在告诉我们，从此之后不要再按外貌认人， 了解这个意思吗？哦呀，我们不要按照外面的样子来认这个是耶稣啊，因为神没有留下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相片让我们去拜那个有形的像，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要用外貌来认人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谁啊？还是约翰。你看这个约翰都不想自己的名字，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啊，那门徒啊，我想这个是最美的。那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知道那跟随耶稣的那一个人啊，我们真的要做那门徒的样子啊，我们真的希望是这样子啊。好，看见就信了。那、啊、到底信什么？死里复活，还是抹大拉玛利亚来跟他们讲说，不晓得谁把主的身体挪去了。那、啊、请问约翰到底是相信抹大拉玛利亚，还是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因为就信了嘛，对不对？有时候他读经读了就这样一晃就过去了，哎，他就信了。那我们要问，到底他信什么？也许有人就问我们啊，他到底信什么？嗯，还不太晓得，那就继续看下面嘛哈。所以读经哈，一定要看上下文。有人说，如果你不认识希腊文，你也不认识希伯来文，那你至少要会看上下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哦，就信了，那信什么东西？哦，好，我们来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你从这两句话看出来，到底约翰信的是什么？死里复活。只是他不明白圣经里面记载的死里复活的这个预言，对不对啊？比如说诗篇十六篇，他讲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有没有？你不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撇在阴间就是把灵魂拘留在阴间里面，那你圣者，以色列圣者的尸体，那么见朽坏代表尸体腐烂掉，因为三天嘛，三天从死里复活。其实那一篇指的是弥赛亚诗篇，讲到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比如说诗篇十六篇。好，那么这边呢，就是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但是他还不明白。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相信？很简单，因为约翰怎么样？亲眼看见。这是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就把这件事情证明出来，这叫什么？看见了，证明出来，见证。见证原来的意思叫做殉道。讲完出来，人家丢石头把你打死，你准备死啊，这叫见证啊。所以见证原来的意思是殉道的意思。敢不敢做见证？当然你敢啊，为什么不敢呢？哦，死了好了无比嘛，对不对？也不一定人家打你石头啊。好，于是两个门徒又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们看到弟兄哦，真的是好像比较有信心哦，我就凭信心相信了，对不对？啊，信完之后怎么样？就回去了。然后我们看姊妹哈，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的外面，怎么样？哭。为什么哭呢？因为看不见耶稣的身体。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五角。那有人看到这个，哎，看到两个天使，哎，其他福音书里面讲说是三个天使，有人就开始争论，到底是两个天使还是三个天使，哪个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天使，重点是天使。所以我们读经齁，不要把它读到一个那个牛角尖里面去，就开始争辩两个三个，争辩到最后两个派的三个派的就开始纷争，你懂意思吗？不要争这个东西，重点是天使在那地方。那你每次看齁，当你看到圣经很重要的地方都会出现天使，比如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谁报佳音？天使报佳音，对不对？向谁报佳音？ 牧羊人，守夜的牧羊人，是不是这样子？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谁在场？又是天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好，天使在那里，但是他认得吗？我们看13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我们真的看到说，姊妹啊，真的那个爱主的心很单纯，爱心哦，爱主的心哦，比弟兄来的强，是不是？我们从这样两个对照，那个门徒听了之后就信了，信了之后就回家了，真的很有信心啊，有属灵的知识跟眼光，对不对？但是却没有继续问，那耶稣身体哪里去了呢？啊，死里复活之后在哪里呢？我到哪里可以去找他呢？可以跟我所爱的主可以在一起呢？都没有，就回去干什么？不晓得了哈，圣经没写哈。但是你看姊妹，虽然也听到使徒来讲说，哎，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还是不死心，还在那个地方，还在找主啊，你在哪里？在那里哭。我们看到那个爱主的心哦，姊妹的确是感情非常的细腻在这里啊。你要哪一种？都要，感谢赞美主啊！真的，只有爱主的心，却没有那个信心属灵的看见，这个爱是蛮脆弱的，真的会让你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啊。就像教小孩子一样，爱他爱他，但是没有真理的话，这个小孩子很容易偏离，是不是？但是如果光有真理，光有道理，却没有那个爱，圣经讲得更清楚，那就是明的罗想的拔，会出生而已，对实际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信心，也要有爱心，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看见耶稣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长得像看园子的，什么园啊？看墓园的，是墓园的，不是果园的，看一下，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首先他有没有告诉说这个园子，如果他正是园子，看守园子的人，这个玛利亚有没有说，哎，是把谁带走了，是谁的尸体，有没有讲？没有，他讲什么？他，这个很奇妙，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认识耶稣才对，所以跟这个看守园子讲他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如果他真的是看守园子，是不是知道说一定是耶稣？没有，我们这边通通是躺下来的人，对不对？墓园里面都是死人，到底是哪一个都没讲，对不对？然后再来，这个玛利亚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真的知道说挪到哪里去，玛利亚说什么？我便去什么娶他。哎，一个死人，一死的男人有多重啊？他有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评估一下，哎呀，把这个死人拿回来，我够不够力，我要不要去找人？他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感情丰富的人不考虑实际状态，对不对？做那个爱主的心，做，我不会考虑到这个玉瓶这么珍贵，要工作一年，不会打破搞得下去，这是爱心，是不是很感情的？对。那如果弟兄来开始拼量，哎，我要找几个人才可以去把它取过来啊？怎么拿啊？要怎么扛？哎，我想到蛮实际的东西啊，所以男女的确很大的不一样啊。好，耶稣就说：“玛利亚。”耶稣叫出他的名字来，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小字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但是这个拉波尼比那个夫子啊，夫子是老师的意思，比拉波尼比这个夫子的称呼还要更亲密的意思，代表玛利亚就认出了耶稣。从哪认出来？从他叫玛利亚这三个字认出他是耶稣。好，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摸是触摸，那原文的意思是 不要紧抓不放的意思。可见当玛利亚知道这是耶稣的时候，整个就是抓住耶稣不让他离开啊。所以耶稣说不要摸我，除了说有触摸这个意思之外，有一个含义就是不要紧抓不放啊。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弟兄把他画下来啊，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照理说这个弟兄指的是谁？你们去你去见我的弟兄，那个弟兄指的谁？门徒。但是耶稣在这边不讲你去见我的门徒，不是，而是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那这很大的不一样啊。门徒是耶稣再次说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之后，却称这一些门徒为弟兄。弟兄，那也就是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大哥哥咯。哦，那身份完全不一样。你还记得耶稣曾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来，许多籽粒来。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对不对？他现在落在地里死了，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这些籽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属神的生命带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位门徒都应该有属神那种生命在那里面，成为那个子粒。所以许多的子粒跟原来子粒互相称为什么？弟兄。因为我们的本质是怎么样？相同的，相同。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他真的就是我们的长兄啊。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的地方，他写得更加的清楚啊。好，我升上去见我的父，我的父这个时候也就是什么？你的父。因为你我他是第一粒种子，我们都是他的子粒，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神叫做阿爸父，对不对？那耶稣也称天父为父，我们也称天父为父，所以耶稣的父就是我们的父，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是不是这样子？好，你的神也就是我的神啊，一样的。十八节，抹大拉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啊，告诉啊。那日那还是同一天哦，七日第一日还是主日啊。所以约翰特别再把它注明一下，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因为这时候犹太人这个杀了耶稣之后开始就来杀其他门徒了、哦、所以怕犹太人就把门关起来。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诶，耶稣怎么站在他们当中？请问这个过程耶稣有没有先敲敲门，哎，让我进来，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复活的生命已经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对不对？你说穿墙而过也好，或者突然就出现了啊、哦。好，耶稣就显现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叫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非常重要。你看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讲的第一句话都是愿你们平安。为什么第一句话就讲愿你们平安？可见他们怎么样？心里很恐惧，不平安。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你还记得耶稣曾经祝福他们怎么说啊？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对不对？还记得吗？然后常回去看了、哦、因为外面的平安，世人的平安是会改变的，因为环境变嘛，里面就没有平安，但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是真平安。虽然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对不对？阿们。你领受说，领受够这种，领受到这种平安没有？有没有？有，真的哈、哦。所以环境改变的时候，里面有平安。平安跟喜乐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态度就是说，你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改变，而改变你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今天外面很平安，你里面自然平安嘛，对不对？但是外面不平安的时候，你里面依然有平安。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别人都在哭的时候，你可以不哭，因为你还是有盼望的。你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你心里的态度，那才叫真的，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真平安真喜乐、哦、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怎么样喜乐。为什么门徒可以喜乐？看见，看见什么？主，看见主的什么？复活很重要，所以你读经就慢慢读出味道来了。为什么主要把肋旁跟他的手给他们看？证明我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怎样？活在你面前，代表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是不是？哇，所以他们看见就喜乐。基督徒有一个永活的盼望，就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耶稣要是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如同保罗所讲的，我们所信的都是徒然的，没有用的。就是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这个也是撒旦一直在攻击的。撒旦攻击嘛，啊，他尸体是被拿走的，啊，是有人把他偷去了，这个尸体复活是不存在的，他就要告诉你这一个。啊，很多人在 question 我们，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证明给我看，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论辩一下，怎么反过来？你说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证明给我看，到底谁证明谁？对不对？哈、啊，所以有时候怎么去证明？信是得着，就必这样得着，对不对？相信嘛，信的人有福了嘛，哈、啊，好。平安喜乐，耶稣复活之后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愿你们平安。你看讲了几次了？两次。你再看其他福音书讲的更多，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非常重要，当主的门徒有个使命，差遣耶稣要差遣我们，如同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而是有目的的。耶稣被差遣到世上来有什么目的？完成救赎的工作，对不对？那么门徒受差遣，那也有个使命，什么使命？传福音，传救恩，对，对的了、哦、其实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那边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我的门徒。其实很重要，传福音还不够，其实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不但是要传，而且要怎么样？教。所以后面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不要往下面还有，还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教导他们，你都要吩咐他们。所以大使命是有两个哦，不是我传完福音就没事了，没有，传福音带到教会里面来，教导他如何做主的门徒。所以大使命不是只有传福音而已，大使命它是使人做门徒，很重要啊、哦、做门徒、啊、好。所以我们 每个基督徒在世上都是父差遣耶稣，耶稣差遣我们去做成他的事。说了这话就相当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啊，耶稣不是说而已，不是说哎交代你们哎就这样就这样子，没有，耶稣基督还吹了一口气， 他就是你们受的圣灵。这个经文好像在哪里出现过，对不对？创世纪嘛，对不对？当人造好之后，神就在鼻孔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从此这一个人就成为什么人？有灵的活人。耶稣吹了一口气，使那个使人活的灵就活在他们内心里面，受了圣灵。那有人说，这个受了圣灵跟五旬节，使徒行传五旬节嘛，对不对？啊，他们在马可楼120人啊，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浇灌下来，对不对？那这两个圣灵的充满到底什么不一样？对啊，如果有人在问说，哎，那这边耶稣吹了一口气，那跟那是圣灵嘛，哈，那口气就是圣灵，跟五旬节的圣灵有什么不一样？那我想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这个圣灵呢，他们以前都没有受过这个圣灵啊，没有。那么耶稣也说，他去就是要差遣圣灵来，对不对？住在你们中间，而且永远跟你们住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应许过？在十四章，对不对？讲过嘛，哦，现在这一个口气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啊，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每一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受了耶稣的这一口气，那圣灵就住在里面。啊，请问圣灵住在里面会不会跑走？
不会，
这一口气不会跑走的，他还是住在里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活得不像有圣灵的样子？因为你把圣灵关在里面啊，圣灵也很 gentle， 他也不会跟你 argue 啊，但是他就为你这样担忧。所以有句话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时候担忧？你有罪吗？圣灵来就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做这种感动的工作，让你知道什么是罪，让你知道什么是义，让你也知道有审判。但是如果你不理他呢，圣灵也不会强迫你，他只有为你这样担忧。哦，所以有人哎，担忧习惯就什么当做习惯，就不理他，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过得好像没有灵的生命，没有灵的生命就什么死人了，行尸走肉了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但要敏锐于圣灵的工作。好，那么使徒行传所讲的是圣灵的浇灌，生命的问题耶稣先解决了，再来圣灵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同心祷告，圣灵降临，使他们得着什么东西？能力，很重要。那个是一个能力的浇灌，那个得到那个能力干什么？如果你们有空回去查哦，《使徒行传》1:8，而圣灵降临下来，圣灵得着能力，然后要怎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当然是为主做见证哦。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 ？Good news 嘛，啊，什么是 good news？ 啊，就是好消息嘛。然后到底什么是好消息？福音嘛，什么是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这样子而已吗？做神的儿女，还有呢？哦，罪得赦免了，还有呢？好，你可以看到这所有所讲的东西都跟什么有关？都跟耶稣基督有关。马可福音你去看，刚开始就告诉你，耶稣神的儿子，福音的开始。什么是福音？那就是耶稣。所以你传福音如果都没讲到耶稣，那很抱歉，那不叫做福音。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啊，你说死里复活也很好，你说罪得赦免也很好，都跟耶稣有关。所以福音的中心是耶稣。所以你讲了老半天，如果都没讲到神，没有讲到耶稣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社会福音，教你怎么为善，对不对？这样子而已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哇，这个是什么？权柄。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很大哦，大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个人有罪，那就是有罪，你说那个人没罪，而那个人罪的是赦免了，这个权柄大不大？大。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不得了，我们都变判官了、啊、这个人有罪啊，该死啊，那个人没罪上天堂。哎呀，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吗？那你要看前提。所以你读经、哦、真的不要只读那一句而已哦，你看耶稣不是应许我吗？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好大的权柄，我就扣住这句话，危险。再读读看，在什么状况下圣灵他赐你这个权柄之前先给你什么？圣灵在哪里？内住在里面。那请注意，这个赦罪的权柄谁才有？神才有，圣灵才有。也就是当你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样了解没有？所以不是你的意思哦，否则按照你的意思不得了，有人超车，该死，这很气嘛，人家莫名其妙超车，你也不好好打方向，就啪切过来，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有人发明那种电子枪啊，就把它烧掉了，很过瘾的嘞。现在人都活在一种不平的状态下，所以电动玩具都杀来杀去，对不对？杀到那个哦，越做越逼真，很可怕，喷血的、哦、看过吗？年轻人最清楚了。我看哇，怎么那么逼真呢、啊？我看以后这些演员都会没饭吃，哇，那做的跟真人一样啊。权柄不是滥用。权柄一定是来自于权柄，所以你看到前后，你应该看上下文啊。前面讲说受了圣灵，你有圣灵的情况下，你顺服圣灵啊，才有权柄。这个权柄不是你的，而且你是使用圣灵的权柄啊。还记得那个祷告的时候是讲奉耶稣基督的名，还记得这一句话吗？那个奉是什么意思？ In the name of Jesus， 你要知道那个 in 是什么意思。 in 是一种联合，如果你的生命跟基督是联合在一起，主的意思成为你的意思，你按照主的意思去祷告，主就必怎么样成就。如果你没有联合，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求，很抱歉，那个叫做妄求。了解意思没有？哦、这很重要、哦、所以读经要读，越读越明白，你要读得不明不白，然后就扣住拿来滥用，那是很危险的、哦、好，多马的不幸，我们来看、哦、那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啊，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在这边告诉我们、哦、一件事情很重要，多马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不晓得嘛、哦、这个主日吧，是一个主日的聚会，对，虽然他们躲起来，但是是一群我们是教会咯、哦、在这边你看多马是没有参加聚会，是孤单的，所以当主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在里面，是不是他就失去了可以有主同在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还记得吗？您不像那个好像停止惯的人哦，啊，参加就参加，不参加就不参加，主来了你都不知道，然后不知道就不知道，还不承认自己错误，还说哎，你们看的都不算，好、哦，耶稣给你们看那些都不算，除非我亲眼看到，不但看到而且要去摸，摸了才算啊，你是这种心态，你看就个人主义，对不对哦？在教会里面啊，哎，真的很可怕，就是个人主义。哎，我要你看到，你看他怎么讲？我非怎么样啊？我总不信，而忽略那个我们，你看到没有？你看对话说，嗯，很好玩哦。好，26节，过了八日， 过了八日就是到了下一个主日，因为犹太人在算日子的时候会把前后天算进来，所以过了八日啊，再说应该是过了七日啊，但是他把它过了八日啊，不要怀疑，就是第二个主日的时候，门徒又在屋里啊聚会啊，多马也和他们同在啊，不错，自己找同在了，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哎，耶稣没有敲门哦，就破门而入，是破门而入吗？啊，没有，穿门而入，不是破门。好，第一句话又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讲了第三次了，对不对？啊，可见这平安多重要啊！所以要常常讲啊，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啊，愿主的平安临到我啊！好，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啊！为什么耶稣知道？啊，他无所不在，无所怎样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知道这个吗？他是全能、全知、全在、全智，智慧的智，这样的一位神啊！好，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啊！那个字很漂亮啊！不要疑惑，总要怎样信？把它画下来，我觉得这画很漂亮，不是很漂亮，非常实用。不要怀疑啊，看进来吧啊，摸摸看嘛，你不是说摸了才算数吗？来吧，我们的耶稣这么大方啊，摸吧。多马就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这一位多疑的多马，他终于承认真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对他说，其实耶稣在责备他啊，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看见我就信，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也请你把主的话真的好好背下来，你看见才信的还不错了，有人看了还不信，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多的是啊、哦、那至少多嘛还不错了，看了就信了。但是耶稣说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要不要做一个有福的人？你有没有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但是我没有，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称为他什么？有福的人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有福的人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耶稣说你从来都没看过，但是我就相信。想说亚伯拉罕，神跟他应许的时候说，以后这些地都是你的，哎，你到山上去，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看，你所看到的都送给你。亚伯拉罕有没有相信？有啊，你就不一定了。我还是在这边，神跟我说，哎，你怎么看通通是你的。但是请问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迦南地的任何一块地？有，有一块地，不过他还花钱去买的，买一个叫麦比拉洞，干什么用的？墓地。麦比拉蛮好背的哈、哦，台湾来的比较容易背。麦比拉，不要比较，不好意思，有时候背圣经那个话很难背，我就乱背。麦比拉洞啊，他没看见，但是他凭信心就相信，这块地一定会给我，好、哦。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哦！基督徒的信心也在那里。我没有看见神，就我去相信神。我虽然没有看见耶稣亲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但是我凭信心我就相信。我相信我每次的祷告神都垂听，我就祷告。这叫做信心。阿们。不过有时候想想，你多久没应用这样的信心了哈、哦？你说你多久没祷告了？常常祷告啊、哦。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写这一本书的目的。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叫看的人怎么样信？信什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然后怎样得什么生命。所以你要越看 经文哈，越看约翰福音，你就要越有生命。阿们。其实约翰福音写到这边就算怎么样？你感觉好像写完了嘛，哈，写完了嘛 ，That's it。约翰福音就讲道成肉身，耶稣在世上的所有的事情写完了。照理说不用二十一章，但是约翰福音却在圣灵的感动下继续写了二十一章。所以这二十一章呢，不能讲它是多余，而是应该是讲它是一个桥梁。因为约翰福音之后就哪一卷书出来？使徒行传。我们看这两本书的关系哈。约翰福音写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行踪嘛，对不对？啊，耶稣行过什么神迹？耶稣走过哪些地方？啊，做了哪些事情？啊，最后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不对？那使徒行传在写什么？使徒，对不对？使徒在地上的活动，初代教会的建立，是不是？但是不要忘了哈、还是耶稣讲那个比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的，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那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等于就是那个籽粒，对不对？如何死的，对不对？好，那你看到死的行传就等于死了之后死里复活，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这些籽粒就在地上来行那一粒籽粒在地上所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好，二十一章就等于把这两个把它连接在一起，好，很有意思哈、所以任何圣经所提到的章节字句都不会是多余的哈、好，我们来看二十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哈，这些事以后，那就前面所讲的很多很多的事哈。耶稣在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我们讲过嘛哈，又称为什么？加利利海，这比较有名的，比较容易背的加利利海啊，格尼撒勒湖啦哈，等等等等哈。上次讲义上有哈，好，他在提比利亚海又对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记在下面啊。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哎，老大哈，西门彼得，还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我们身上也用几个人，好不好？两个了哈。加利的迦南人叫做拿但叶，三个了，对不对？好，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所以五个了，对不对？还有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到底是哪两个？哈，没有写，但知道另外一个门徒一定是谁啊？
约翰。
好，是一共几个门徒？七个门徒。好，这七个门徒干什么？哈，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那打鱼去有没有什么错？因为彼得本来就是渔夫嘛，对不对？打鱼是应该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了，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曾经告诉他们一件事：什么事？不要乱跑哦，要在哪里？你们在耶路撒冷哦，等候什么？圣灵的降临啊，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哎，你们讲义写第一章第几节？我们赶快看一下，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使徒行传后面的也翻个一下一页就好了哈。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圣灵浇灌了哦。在这边，耶稣复活下面显现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要乱跑哦，不要离开哪里？耶路撒冷。那加利利还在哪边？哇，那好北边了，对不对？北边了哈，回去。那么等于就说，这些门徒有没有遵行耶稣的话？没有，没有。回去重操旧业。我不是说旧业不好，而是神有一个吩咐，神要差遣他们，他们却没有遵守。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好好在那边同心祷告，等候父所应许那个圣灵。没有，他们离开了。 啊，所以主又向他们显现。
但是之前耶稣有叫他们去加利利等他，然后可能还要再回来。
也好想这是时间上的关系，时间上的关系。那哪一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几节？二十八章的第七节，快去告诉啊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告诉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啊。那么这是天使对妇女说，对不对？天使来向他们说。说他从死里复活，那请问他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没有？还没有。讲这句话是还没有，可见这是在耶稣在复活，就是说还没有让他们向他们显现之前，天使告诉他们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时间上这两个时间是有差别的。好，这样子可以吗？好，我们再继续翻回来。好，他们刚刚讲到说，这边有几个门徒，七，七在圣经里面代表是什么？地面上的完全叫做七，七就代表这七个门徒，就代表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怎么样？预表了，就代表啊，门徒又回去重操旧业，没有听主的吩咐，单捕鱼啊。他们说。啊，这个彼得是真的是领袖了哦，老大哥说我打鱼去，他不是我们打鱼去哈、哦，我打鱼去，他们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啊，这领袖的魅力就在这里，我去，其他后面就跟一大堆。什么是领袖？很简单，你说你是领袖很简单，怎么简单呢？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你。如果说跟我走，后面没有半个啊，抱歉，你这个不是领袖，懂意思吧？这个牧师说，哎，我们要这样向前走啊，走到前面，后面没有半个人跟，哎呀，这个牧师也蛮可怜的。所有的领袖就是后面要有人跟，你就是领袖了啊、哦。所以不要老是讲我是领袖，不用讲，好、哦，看看你后面那些是不是？你看彼得说我打一去，其他人说我们也跟你同去，然后彼得是不是领袖了啊、哦？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不要忘了，这是他们的就业，是他们的老本行，他们都是打鱼的高手，他们都知道哪里会有鱼，什么时间打鱼最好。但是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一个渔夫劳夜中整个晚上那么劳苦，却没有打着鱼，你想想看心情作何感想？有衰啊，好倒霉啊，对不对？哎，一定充满了抱怨，又累又饿又苦。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小子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哎，又叫他们出去打鱼。但这次呢，请你把网撒在右边。耶稣也没告诉他说你要把船开去多远的地方，也没有。也就是说，你只要把网撒在右边，不管你在哪里，撒下去就对了啊。好，他们就把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怎么样，甚多，多到那种程度，那个网几乎要怎么样破。但是有没有破？没有。神叫你做的绝对就不会破，懂意思吗？如果是神叫你做的啊。好，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为什么约翰会说是主？从哪里看出来？因为同样事情曾经发生过，彼得也曾经在那边捕鱼，捕了整夜一无所得。哎，耶稣说啊，哎，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捕鱼。 那彼得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了，他说：“主啊，如果是讲道你一流，如果捕鱼我是高手，我捕了整晚没有，你现在叫我再出去撒网下去，当然还开到水深之处，哎呀大热天哦，水深之处是没有鱼的啦，鱼都在睡午觉了，没浮上来，怎么叫我这么撒网捕鱼呢？啊，但是这彼得很好玩，他就说啊，但是如果是主你说的，我就依从你吧。有没有讲这句话还记得吗？所以他去捕，对不对？结果一捕怎么样？哇，很多啊，哎呀几乎拉不上来，两艘船才可以把它拉上来。彼得呢看到这种情形怎么样？还记得那故事吗？彼得就认罪，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有没有彼得有没有这样讲？为什么彼得讲这种话？因为他是捕鱼高手，他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鱼，不可能时候耶稣叫他出去，一照耶稣的话做，马上鱼那么多，多到他不敢想象的多，他看到这些鱼怎样，不敢要，跪在耶稣面前，我是罪人，因为我是罪人就代表你是谁，你是谁，他承认他是谁。那为什么看到神马上说，哎呀离开我吧，我是罪人，为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神，主啊我要，对不对？哎，彼得却怎么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罪人。为什么这样子反应？这是正常反应，因为你在主的面前哦，你才知道你有多脏，懂我意思吧？我在你们面前呢、啊，哎呦我不错，对不对？很好。但是神一来的时候，神是真光啊，还记得吗？第一章就开始讲主是真光，真光一照的时候，哎呦你在这里多脏多丑，一看到的时候，主啊把那光移走吧，我受不了。你还记得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六章、哦、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奔就死掉了、哦、最伟大的光死掉的时候，哇全国呢那么都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啊，那先知以赛亚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突然呢圣殿就充满了烟云啊，神就显现了，看到主的宝座设立在那里，神的衣襟垂下，有没有？哎，以赛亚应该我到神的面前一敬拜，神就显现了，高不高兴？好高兴呢、啊！但是你看以赛亚怎么反应？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呢、啊，而且啊，不但我嘴唇不洁，我还住在不洁的民当中啊，代表自己很脏。连先知都要说我是嘴唇不洁，所以当神显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是自己的脏，因为神太荣耀。后来神怎么医治他？以赛亚还记得吗？这个时候啊，这个那个六对翅膀不这个三对翅膀的撒拉佛就从那个祭坛把那个火炭拿起来，就放在他的嘴里面，哎呦烫死了，干什么？火可以这样，火是审判，火也是洁净，洁净你的口，你的嘴脏吗？神就用火炭洁净我，然后洁净之后说了什么话？神就开始说话了啊，看到这个时代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没有这样子再发出一个呼召？因为当时就有谁在而已，以赛亚，神就在说，在这句话里面就讲到三位一体，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哦，神说的话，我们去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差遣谁呢？神却用我们，三位一体、啊、在这边显现啊。以赛亚怎么说？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我们真的要像以赛亚一样哦。好，我们再赶快回来这边，我们不再讲以赛亚书。好，真的，因为前面之前有这样一个神迹，而且现在几乎一模一样，一看到哎呀，你看这彼得大老师他根本没想到啊，谁想到了？约翰，你看那约翰心比较细的人他就想到了，对不对？他说是主耶，因为之前的神迹行过了，一模一样，现在我们一刀下去，哇网又快要破，我们已经终夜劳苦没有所得，就 是因为一说马上就捞到这么多鱼，一定是主。哇，这彼得一听到是主，马上这样，哎呀，来不及，船慢慢靠了，就脱掉衣上衣就冲下去了哈、哦，还好了，不是很远哦，然后200肘，200肘在100公尺左右了哦。不过彼得你就可以知道看到他的性子多么的激烈哦，刚烈哦，急嘛哦。好，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耶稣在干什么？前面告诉他们说，小子里面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就为他们准备什么？烤火，准备炭火。一大清早，天很暗嘛，对不对？炭火是个指引。再来，天也很冷，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取暖嘛，对不对？再来，有什么？上面有什么？鱼还有饼啊，鱼跟饼哪里来的？没有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鱼代表什么？鱼在哪里？水里面，没错吧？哦，这个代表海里的供应。再来，饼是哪里的供应？饼从哪里来嘛？在地上种出来的嘛，对不对？也是地上的供应。水里的供应，地上供应，代表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供应，对不对？而且主是自己亲自弄炭火烤饼烤鱼，代表我们的神是很乐意为我们来提供那个供应，提供那个恩典的神、哦、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的打的鱼啊拿几条来，不但现在已经有烤好的鱼，而耶稣说把那网里面的鱼拿几条来。那我们想想看哈、哦，这个打的鱼是刚才的鱼，对不对？刚才才从水里面捞上的鱼，对不对？代表是一个新鲜的供应。我们神呢，不但有旧的供应，也有新的供应，对不对？好，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啊，不是小鱼哦，是大鱼哦，一共有153条。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数得那么清楚，一条一条算，还算了153条。我在想说，一定这些门徒不太专心主在哪里。我要是知道他是真是主的话，我干嘛还数鱼干什么？我不要数鱼的，我应该怎样？我应该跑到在烤鱼的那个人那边去嘛，对不对？那边有吃的嘛，哦，而跟主亲近多好，为什么在那边数鱼呢？啊、哦，这是我没有想懂啊、哦。如果你们有机会想到的话，可以跟我讲。哦，既然数了153条，我就奇怪，为什么他要数153条啊、哦？当然，有些解经书说153啊，因为希腊文哦，他们的每一个数目字都有一个编码，合起来就是耶稣是主的意思，153啊、哦。好，这个题外话就不管了哈、哦。好。鱼虽这样多，网却没这样，没有破，这代表神的恩典是够多，但是恩典不会漏掉。哦，如果这鱼网漏掉了破掉的话，这些鱼怎么样？溜光了嘛，对不对？哎，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厚，是可以让你来承接的。啊、哦，好，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你们来吃吧。哦”哇，这很重要。耶稣都是顾及到人的需要，我们的神都是先给恩典再给真理，还记得吗、哦、先给恩典，没有说哎呀你们怎么说不长进，我不叫你们在耶路撒冷你跑来加利利捕鱼干什么、啊、重操旧业，我不是要差遣你们到世上去吗？结果世上的鱼你不去捕，你到水里面捕这些鱼、啊、你真是不长进、啊、耶稣们这样讲没有，真是没有、哦、好，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第三次的算法是根据约翰福音，如果你再加上其他的福音书来看，不止三次，更多、哦、好，那多少次我就不讲了、哦、好，再来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哦、吃完早饭这是最重要的， 得到满足了嘛，对不对？好，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西门彼得，我需要你可以把它画下来，西门彼得啊，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称呼他叫约翰的儿子西门，有其他福音书讲叫约拿，甚至叫他叫巴约拿，还记得什么叫巴吗？什么儿子，对不对？巴约拿的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彼得，哦，好，耶稣一直称呼他西门的儿子约翰啊，不，约翰的儿子西门，抱歉了，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请问这边这些，耶稣所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这些指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那是鱼啊，渔网啊，渔船啊，啊，也对啦，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啊，因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主，如果一个字当作主词有不同解法，当作受词有不同的解法啊，很多种解法啊。其实也有人认为，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说，彼得啊，你爱我比其他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啊，也有这样的含义。那如果当作受词来看的话，就是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鱼啊、渔船啊、渔网啊、世上这些东西更深吗？啊，那也有人可以这么解啊，也有三种解法。另外一个是说，彼得啊，你爱我比你爱这一些弟兄们更深吗？啊，也有这样的解法啊。那我个人比较赞同的是，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啊，啊，当然也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跟这些鱼啊、鱼货啊、这个渔网啊，哈，都可以，没有问题，因为耶稣没有讲哪一种。也就是说，你真的唯一的爱我吗？还有，耶稣讲你爱我那个爱啊，那原文是用阿嘎培，阿嘎培的意思知道吗？阿嘎培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是舍己的爱，这种叫做神的爱啊，阿嘎培啊。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所用的这个爱，他不敢用阿嘎培的爱，为什么？因为彼得卖主啊，啊不是卖主，抱歉哦，不认主，而且三次不认主，我怎么可能用阿嘎培的爱来爱神？他不配，他用的是另外一种人间的一种爱，叫腓力亚啊，是另外一种爱，是人世间那种最深的那种爱。啊，所以神耶稣来跟他讲说，彼得啊，你愿意用神的那种爱来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那个爱是用世间那种最大的那个爱来爱你啊，所以那两个爱是不一样的啊。耶稣听完之后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小羊是小羊羔啊，那喂羊呢？喂羊就是就像小宝宝的话，你要给他喂他嘛，哈、哦，这种喂法啊，你可以看到耶稣先喂饱他们，供应他们，然后再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问完之后，彼得说是的，我爱你。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喂养我的小羊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什么工作使命，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当你一个使命，主如果给你一个使命，它前提是你要先怎么样，你要先怎么样，我一定要问你们，你们要做主的工作，主把托付给你们，那你得到这个工作之前，你一定要先怎么样，你一定要先爱主，是不是这样很清楚？如果你做主的工作而不爱主的话， 那很抱歉，你做不下去的。所以每个服事的人很重要的，一定要回到主的爱里面。如果你心中没有主的爱，你这个服事不会长久，你这个服事也一定不会成功，你的服事也绝对不会讨神的喜悦。爱主是一切的基础。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看还是用西门，你爱我吗？耶稣这时候还是用阿加贝的爱来问他。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好像蛮无辜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时候羊大了，羊大一点了。那这边牧羊跟喂羊是不一样哦，喂羊就好像你拿奶瓶再喂一只小羊这样子，这个牧羊呢，那么你要去看管它，你要去带领它啊，你要去保护它，这个叫做牧羊。那这个工作又更深了第三次耶稣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如果真的看到原文的话，第三次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有用的爱就是 philia， 就是一种人间的爱。彼得啊，而不是讲彼得，是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愿意用世间那个最大的爱来爱我吗？那也就是说神的标准怎么样降低了，没关系，你要用神的爱来爱我也可以，你要用人世间的那个爱来爱我也可以，最重要是什么？爱。你愿意来爱主的话，不管是大的爱小的爱，你只要真的是爱我的话，没关系，就算了，神都说算了，这个都算是爱，不是算了不要爱，不是是算是爱啊。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啊，你看忧愁，心里忧愁代表内心最深层那个地方被挖出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可以看到，当每一次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他用的名字都是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是彼得的旧生命，在彼得旧生命里面很多需要被改变的。你知道彼得啊，刘牧师讲过好几次，彼得不要说彼得啦，说我们当传道人只要有一次不认主，我们的会友马上不承认你是牧师，对吧？彼得几次啊？三次。我要是三次在众人面前不认主的话，被打死啊！彼得三次。然后耶稣当鸡叫的时候，耶稣不是转过来看了彼得一眼吗？还记得我们讲过对不对？彼得出去这样痛痛的哭。说真的，彼得连自己都不肯原谅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回去重操旧业？他没有资格。对，再来他回到自己安乐窝躲起来，他不敢再出来。主耶稣以前说，来跟从我，我从今之后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不敢去得人了，他不配了，他那个受伤伤得多深了，所以要回去重操旧业，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却没有放弃他，来问彼得，你爱我吗？其实我是彼得，我会想说，我真的爱主吗？如果我真的爱主，为什么否认他呢？不认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你不给他，那你说你爱他，不合逻辑，对不对？其实耶稣问了三次，有人说因为彼得不认他三次，所以主就要问他三次，问他的每一次就是重新的接纳，让彼得知道说，主接纳我，即使我不认他，主还是接纳我，只要我在他面前承认说，主我真是爱你，主那个接纳是完全的接纳，非常重要。在对付 彼得的旧有的生命，旧有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可以回去重操旧业，到最后他成为所有使徒的领袖，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起来讲道，他可以站起来讲道。请问他心中阴影拿掉没有？拿掉了。一讲道多有能力，3000人信主，再讲道5000人信主。看到美门的那一位瘸腿的，就跟他讲什么？金银我都没有，一无所有，口袋空空了，但是我把最好的给你，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个信心大不大？大。他的名字不叫做西门，西门是墙头草，芦苇啊，风这边吹他就摇过来，风那边吹就摇过去。哎，彼得之前的性情的确是这样，性情中人嘛，随风摇摆嘛，对不对？哎，两肋插刀都可以的。但是他现在真的回来变成彼得，彼得是石头的意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像西门，但是神今天真的要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所以这句话不光光是对西门说，也是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看耶稣是完全接纳，问完之后马上给他什么工作？神的工作给你，神的工作给你，但是你做工作之前你要记得，你要先这样，你先来爱主，而且要真正的来爱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在年老的时候他为主钉十字架，像是殉道的。而且他说啊，我们这个在圣经上没写哈，我们根据其他的文献啊，彼得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与主同样的钉十字架，所以他要倒钉十字架，反过来就这样被钉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这个是在说彼得将来怎么死，不愿意嘛，对不对？被钉十字架那谁都不愿意，对不对？这个也讲到说，当我们临命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自己束带子，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年少的时候就像你孩子一样，小的时候啊，要走哪里就走哪里，没错吧？你带到我刚会学走路啊，带到外面去他到处跑啊，哎，就到处看啊，不要乱跑啊，对不对？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想怎么样服侍就怎么样服侍。你会看到有些人很敢服侍，哇，这样服侍这样那服侍、啊、照我的意思，有没有啊？那已经是灵命比较浅的哦。啊，真的灵命深的时候怎样？手伸出来，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主啊，你要我怎样就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那耶稣讲这句话是代表说，哎，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怎样死，然后最后这个死不是白死，是怎样荣耀神。哦，荣耀神非常重要啊、哦！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那门徒跟着，这是不看耶稣啊，耶稣说跟我走，那跟耶稣走你要看耶稣的背影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他不是了，他这样又去看那个门徒，主所爱那门徒，那就是约翰啊。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靠卖你的是谁啊？这是约翰啊。他就问耶稣啊，哎，主啊，啊，这人将来要如何啊？你说我将来以后要被束上带子，然后带到不愿去的地方，代表我要怎么死？那请问了耶稣啊，啊，那个人以后要怎么死？哎，我这样啊，他怎么样啊？我们人都很好奇，对不对啊？耶稣对他说啊，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耶稣要告诉他什么？耶稣说，彼得啊，我现在告诉你，你跟从我，你要看我，至于其他人怎么样，没有你的事，懂意思吗？你要做的就是怎样，专心的跟从我。如果你去看别人，你就不专心嘛， 对不对？那个人要怎么样？与你何干？就是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然后讲了这句话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还没来啊。我若要约翰2000年或3000年等到那个时候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请问他有没有等那么久？没有，没有啊。耶稣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生命都不一样，神在每个人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把你的精力用在别人身上，服事千万不要比较。你千万不要比较神比较爱他，比较不爱我，不会的，神的爱是一样的，只是神对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 copy 别人的恩典，别人的恩典不一定在你身上，同样情形，别人的灾难也不一定在你身上。所以有人很讨厌读约伯记，不敢读约伯记，怕读了之后就跟约伯一样。很抱歉，你没有约伯的生命，容我这样讲啊，你没有约伯的生命，神就不会把约伯遭遇放在你身上，你了解了没有？叫你失业一下你就怨天恨地了，对不对？何况你如果是约伯，约伯不是失业啊，他是把他所有全部拿走，一夜之间，然后所有的儿女通通死掉，你承受不了这种苦的啊！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能够忍受啊，所以你放心哦。有人说不要读约伯记，错了，你一定要好好读约伯记。连约伯这么完全人，神都要去熬炼他，何况我们这么不完全人，神会熬炼我们？会，但是用熬炼的方式，不会像约伯一样，他会用我们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方式来熬炼我们，哦，所以不用担心，哦，但是有一个心思说，主啊，我愿你坐在我身上，哦，啊，于是啊，这些话就传在弟兄中间了，啊，说那门徒不会死，啊，真的啊，如果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当然不会死。那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什么，我若要他等到我来时候，与你何干？重点是与你何干啊。你不要等到，哎，到底什么时候死啊？不要是这读错边了，读错边就很麻烦了。好，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谁写的？没有，他也没告诉你是约翰，谁写的？这门徒。哪一个门徒？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好不好？那个门徒真的就叫做约翰。好，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其实非常多的神迹都要证明一件事，什么事？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只要信靠他的名，就必要从他得生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这一本书的目的。阿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很不错啊，哎。
牧师，请问一下，耶稣服务三天去哪里？
三天去哪里啊？很多种说法。其实这三天，有人这么说，从死里复活他到天上去，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是出手的果子，出手的果子要献给谁？神。所以有人说，在他还没有正式升天之前，有一个隐秘的升天啊，这个也是蛮可信的啊。那另外一个人，有人说他到阴间去宣告救赎已经成功啊，在哪一卷书？彼得的样子，我找一下哈，彼得彼得那边讲到说，挪亚的时代，我忘。 况呢是在哪里啊？比如说彼得前书还是后书，他说挪亚那个时代不信的人啊，对，彼得前书第三章啊，十九节这边哈，三章十九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啊的灵听啊，那这监狱当然是阴间了哦，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时候不信从的人啊。而那些不信从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也有人说，哎，都根据这个经文说借这灵，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灵啊，到阴间去传道给这些灵来听，灵魂来听啊，因为他们没听到福音嘛哦，所以过去传给他听啊。但是我越来越发觉齁，并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听有什么用？听福音是要代表他要的信。那你去在一群已经不得救的人身上再去传福音给他们听，有没有用？我觉得是没有用，多此一举啊。那后来我的领受了齁，我觉得这一段话应该是挪亚那个时代圣灵在挪亚身上工作，挪亚借着这个灵呢去传那个福音，传了多少年？120年的时间，我指的是这一个，我比较相信是这样子哦。啊，所以到底去哪里有这些说法，好像圣经没有写的，那等见主面的时候你亲自问主就知道了，一切都明白了。好，好，我们做个祷告哈。爱王子，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时间这么有限，传讲的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透彻，但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圣灵要进入我们，带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当中，求你继续来带领所有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每天欢迎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也求你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你的话语里面有永生，让我们真看见每一句话语都是主你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出你自己话语的光彩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